大家好，我是 Mula， 你现在收听的是 N 观点的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影片版本的话，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搜寻并且订阅我们的 N 观点频道哦。
Hello， 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来到我们今晚的 Mula 直播。今天是我们 Mula 第207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Mula。那 Mula 呢，是我们 N 观点每个礼拜三晚上跟大家讨论最新台湾以及美国的一些政治、经济、新闻、时事的一个节目哦。那在我们的节目中我会跟大家分享这个新闻的一个内容，以及我自己的一些观点哦。那当然，我们有些时候我们选择的一些题目啊，是在台湾的其他的这个新闻媒体比较不会报道的，所以我觉得作为大家的一个新闻内容补充包，我觉得是还蛮好的啦。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每个礼拜三晚上9点半锁定我们 YouTube 的 N 观点频道，或者是在礼拜四的早上哦，在无论是在 Apple Podcast 或者是在其他的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好，那我们线上已经有蛮多的观众在聊天室，那就先跟大家说声晚安，大家好哦。那我看到 Rocken Zhang 问说，今天没有这个南加州枪击案的讨论哦。那对，今天我们没有要讨论这件事情了。当然这是一个蛮让人难过跟伤心的一件事情哦。那我们只希望这件事情哦，这个在这个过程之中受伤或者甚至死亡的一些台湾的这个我们的台湾去美国的这些台侨哦，真的是这个节哀哦。那我们也希望这件事情能够有个这个水落石出，到底是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一个案子。好，那在进入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之前呢，首先一样进入我们今天的业配时间。那我们今天的业配时间呢，我们今天要业配的是一个我的好朋友他所推出来的一个这个投资的课程哦，叫做全方位股票分析法。那他的这个讲师呢是 Sophia， 是爆投资跟美股狙击手的创办人哦，他是一个专业的股票分析师哦。好，那其实我自己哦，常常有些时候也跟他请教一些投资的问题，特别是什么，如果有些时候我有些台股的问题要问，其实我常常会问他，因为我大家知道我其实比较没有研究台湾股市啦。好，那他这次开的这一堂课程呢，叫做全方位股票分析法，就是基本筹码技术应用哦。简单来讲，这一堂课同时会讲什么？讲如何看一档个股的基本面，如何看一档个股的技术面，以及看一档个股的筹码面。那基本面指的就是什么？一间公司的营运状况，它到底有没有赚钱，它明年能不能赚更多钱，这叫基本面。技术面指的是有些技术指标啊，像大家都可能有听过什么 K 线啊、均线啊，这个或者是什么 RSI 这些技术指标，是不是有出现某些指标就可以买了，还是出现某些指标就要卖。那筹码面呢，指的就是说他会去分析说，哇，这个最近这个量拉起来是什么样的原因，还是最近量萎缩了，就每天的成交量减少，到底发生什么事。那怎么去看外资买进的一个意义啊，或者是甚至是一些本土券商买进的意义哦，这种叫做筹码面哦。那我个人自己在投资的时候，我其实是基本上我大致上只看基本面哦。那技术面跟筹码面我几乎是不看的，技术面我一点点参考，大概 5%、10% 的参考。所以其实如果是我自己，我可能不一定会需要上这一堂课啦哦。可是呢，我知道其实有很多人在做投资的时候是想要参考技术面跟筹码面的哦。那我自己不看技术面跟筹码面的一个，并不是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完全无效的哦，而是我觉得一个人哦能够擅长的东西哦不用太多了哈。我自己最擅长基本面，那我就用基本面做好投资就好了。所以我没有足够的时间跟精神成为技术面或筹码面的高手。好，那所以我个人虽然不用这些东西做投资，可是我也知道说有些人在这方面很厉害。所以今天如果你是一个想要做好投资的人，你觉得说除了基本面以外，我也想学会技术面，我也想学会筹码面的话，那当然 Sophia 所开的这堂课，是我觉得我个人是非常推荐的，因为他真的是我自己认识的很厉害的投资高手。那他现在在他的课程正在好生面募资哦，原价3690块哦，那么现在募资期间的特价是2580块。那这次呢，他跟我们 N 观点有合作一个活动，所以我们有一个额外的优惠码，叫做 Mula 100。那这个优惠码呢，可以额外再折100块哦。那我们的、但是这个优惠码可以用的时间呢，只有到5月23号下个礼拜一哦。所以如果你对于学习这堂课有兴趣的话呢，哎，你就可以透过我们这个直播的文字区的专属连接，我们 Podcast Show Note 文字区的专属连接，你点进去获取优惠码，或者是你直接输入我们 Mula 100的优惠码，你就可以除了它原本的优惠价以外，再额外再折100块，好不好？这个好东西就推荐给大家了。好。好，那接下来就要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咯。那我们今天的主题第一个要来跟大家聊台湾这两天应该也是个火线话题，就是防疫保单输不起之乱齁、哦。你看那个在 Google Map 上面齁、哦、有些保险公司的名字都被改成输不起了。那当然啦，会有这个新闻跑出来是因为什么？国内的疫情持续延烧嘛，我们知道今天的这个确诊人数已经到了8万了，那我相信这个礼拜结束之前这个数字应该会到10万。不过我觉得啊，以台湾的疫情的状况，我觉得高点大概就是10万出头，我觉得要再高上去到15万的几率并不是很高，所以我觉得就是10万出头大概就是台湾的疫情的高点。可是我觉得、大家有个心理准备，就是台湾、因为我们的这个压平曲线做得还蛮好的，所以我们上升的速度没有很快，对不对？所以换个角度来讲，当我们已经到达了顶端开始下滑的速度其实也不会很快哦。我觉得大家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就是或许我们台湾到了10万出头之后会到达一个高点，可是接下来的下滑我认为它就是一个很缓很缓的下滑，也不会很快速的下滑啦。我觉得这一波台湾的疫情哦，大概感染个300万到500万，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哦。那所以你看现在大概也才感染大概100万吧，我不知道有没有到100万的哈，那将近100万哈，所以可能后面还有200-300万人要确诊哦，所以真的不会下降的这么快，好不好？那当然，这么多个人确诊的状况之下，谁就出了问题？就是保险公司就出了问题吧？为什么呢？因为保险公司啊，在过去这一两年就推出了一个防疫保险，对不对？叫防疫保单。哦，这个防疫保单呢，就是说，包含的说，如果你只要被隔离，你可能就可以这个获得一个赔偿哦。那当然，他们最早推出的版本哦，那什么500块的保险就可以保10万块的保额，后来好像没有那么夸张，可是事实上那个还是有差，就是还是一点点的保费，然后但是。如果你保单出来之后，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很赞成这个东西，我一直是觉得这个东西是有点点胡搞瞎搞啦，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一次这个你胡搞瞎搞是一回事，但是既然你的保单都开出来了，事实上你如果真的是状况不如你预期，你应该什么愿赌服输嘛，你也应该赔嘛，但是现在看起来呢，我们的保险公司可能对于这个原本应该干脆的理赔这件事，突然开始有一点点说啊，我你没有，你重复投保，我不，你没有保，没有核保成功哦，就开始有点赖账的状况了。那会有这样的状况呢？其实当然就跟其实他们现在如果真的要依照为台湾现在以及未来几个月的疫情来赔偿的话。来做这个保险的赔偿的话，他们可能会亏到爆，你知道吗？我看到昨天的新闻，防疫保单今年年初到现在的收入是19亿台币。好，那到前两天的时候，他的他赔偿出去的金额就已经18亿了。而且你要想哦，他可能还有很多案件在审核中啊，就是那个赔偿在审核中还没给出去啊。然后如果再加上如果接下来现在是5月、6月、7月染疫的其中很多也要赔的话，我跟你讲，这一次这个台湾这些保险公司他们在今年啊，他们光这个防疫险要赔掉的钱啊， 我不知道会不会上百亿啦，但至少好几十亿，就是好几十亿以上的亏损是一定会发生的。齁，那当然啦，这件事情真的是对于保险公司来讲，就是说天哪，我怎么会，就是说我怎么会挖了一个这么自己这么大的坑，让我今年会亏到爆呢？齁，所以呢，诶，他们现在就开始想说，诶，我能不能减少我的损失，我能不能减少我的损失？哦，他们现在要减少他们的损失是吧？就是诶，告诉你说啊，你的保单没有成立啊！你当初虽然跟我说，我跟你讲要续保，你也同意了，可是呢，诶，对不起，没有同意。或者是呢，他会告诉我啊，虽然你当初有保，可是呢，我发现你有重复投保，好，你可能跟在别家也有保险，所以我要强制你退保。你这种就是什么？这是一个恶性的一个保护。啊，所以呢，就他们有几种状况啊，就一种状况是说，明明理论上当初可能业务员都来跟你谈好说，啊，你要续要不要续保，哦，可能是四月初，你就说好啊，续保啊，结果呢，钱可能是说不定都已经扣了，哦，但是突然就告诉你说，啊，没有没有，你没有保成功，核保失败。另外一种呢，则是你可能已经有保成功，但是他说你有重复投保，哦，所以就把你退保。哦，那当然这件事情在这一两天当然就闹得很大嘛，所以我们的金管会也出来说话嘛。金管会就出来讲说，哎，我跟你讲，防疫保单是一个可以重复投保的东西，所以保险公司当然是可以说，我评量你这个人已经保了好几家，我觉得你是想刻意诈保，所以我不想保你。可是重复投保，如果你当初已经接受他的投保的话，事实上你是不能因为这个样子去退掉他的保险的。那另外呢，如果你真的已经当初已经接受他的这个核保，你已经跟他的保险合约已经成立了，你就应该履行合约。好，哦，这是金管会的说法。好，哦，但是呢，保险公司现在呢，我觉得他们也是某个程度现在开始在打一个迷糊仗哦，就是说，他能够戳掉多少案件，就要戳掉多少案件。因为我告诉你啊。也不是每一个齁，也不是每一个保险的人都会跟他计较到底。有些人说好了好，我也没时间跟你搞这个东西，好，你有退保费给我就算了。那有些人呢是现在还没有染疫齁，但是他可能六七月份他染疫的几率也很高嘛，所以他说诶，你现在退，可是因为我现在也还没染疫，好，那就退。所以我觉得保险公司他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尽其力量把这件事搞得很麻烦，然后希望呢诶，有些人不要跟他们计较就退保了。当然如果你要跟他计较到底，我觉得他可能最后他们也赢不了，我觉得他们可能最后很多时候可能要真的要赔偿。可是呢，如果他能戳掉一个是一个嘛，如果让他戳掉 30%, 他可能就少赔了几十亿，也有可能的。好，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状况是这样子，就是有点是我这样讲，我刚刚有一开始我讲嘛，我其实很不认同防疫保单这个产品啦，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就像是一个赌博一样啊，无论是保险公司开出这个产品，或者甚至一部分保护都是抱着赌博的心态在做这件事情。可是某个程度来讲，你愿赌也要服输啊，对不对？你愿赌也要服输啊，你怎么可以现在说，哦，我跟你讲，如果疫情没有爆发，你会说重复核保，重复保险，所以我们就核保失败，不会吧？如果疫情没有爆发，你可能还是扣钱扣的爽爽，对不对？所以这东西哦，实在是某个程度我觉得不是很可取啦。而且你知道，我看到网络上还有一种爆料是说，甚至呢有些和保险都已经扣钱了，哦，他都已经扣钱，就是他已经扣款了，扣款了过了，可能过了扣款过了一两个月，突然告诉你啊，没有保成功啊，没有保成功，所以呢要退款给你啊。这个当然啦，我必须说一件事，网络的爆料，对不起，我也不敢说它是真是假，因为我们没有查证，所以我先跟大家讲哦，如网络爆料的东西，我们真的无能力去查证是真是假哦，我们只能说网络上有这样的说法，我们不知道真假，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个人当然是觉得有点夸张，因为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去保险都已经扣钱了，我可以当作我们双方的合约成立了吧，可以了吧，哦，但是。好，哦，那我希望网络的爆料是假的啦，因为我觉得网络爆料如果是真的话，这个保险公司做这件事也是太有点这个难看，我觉得太有点难看齁，哦。那当然我必须说一件事，我觉得这一次的保险公司，哦，就是这一些狗，我现在就不点名这些哪几家保险公司，反正大家也都知道哪些保险公司嘛。我觉得这些保险公司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现在是五月。这些公司到四月份的时候还在大卖防疫保单呢，就是说他们的风险意识怎么这么差啊？就是说， 如果你他们有听我们 N 观点的话，如果他们公司的这个的主管有听 N 观点，他就会知道我们在四月就告诉大家疫情应该是一定会爆发了，大家不要期待这次还能压得下来。可是事实上他们看起来他们到三月份到四月份还在大卖防疫保单，那保险业还在卖，而且那个时候很多人想买啊，所以他们可能赚钱赚得很开心。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到了四月下旬的时候发现状况不太对，状况不太对啊，所以想要开始不认账，他们就想要怎么样能够推掉这件事情呢。好，那我必须说了，我觉得如果就法律论法律，就法律论法律，我相信这些保险公司哦，他们应该可以找到一个勉勉强强合法边缘的一个方法，然后去凹掉一大部分的保单。我相信他们可以，因为他们公司有很厉害的法务嘛，然后当初的很多保险里面的一些合约的条款，可能很多东西本来就是对他们有利的。所以我虽然没有特别去研究他的条款啊，但是我相信这些保险公司他们在过去这一两个礼拜一定是找他们最顶尖的法务、最顶尖的律师一起开会，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调掉这件事。所以他们终于在他们的条款里面找到一些合法的方式，就说啊，我这个东西呢上法院我不一定会输，我有相当高的几率赢的东西，现在要调掉这些保单。可是我说句实话啦，我们讲说情理法，情理法嘛，就是不管你的重点是法理情还是情理法，我们人在社会生活，我们一个企业在社会生存，这三个东西都还蛮重要，就是我们是不是合法，我们是不是合理，我们是不是合情哦。那就算保险公司他们能找到一个合法的东西，就是我们在法庭上面跟他们吵架，顺便吵不赢他，可是这件事情从合情合理的角度来讲，绝对都是不合情不合理的。所以老实讲啦，我真的说，如果以一个我如果是这些保险公司的经营高层，我可能不会选择这样做，我可能会去找我的董事长，我告诉他说对不起，我这次错了，可是你可以把我 fire 掉，可是呢我们公司必须吃下这次的亏损。那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们跟我们的保护之间的一个长期信任，这是我们公司一个，我想一个保险公司如果失去了信任他还有什么呢？保险公司这种就是金融业啊，金融业的东西就是建立在信任上面。如果我们公司如果连信任都没有了，我们公司怎么长期经营上去？所以我跟你讲，我如果是总经理，我就自行请辞。我说实话，我会为了这么夸张的事情自行请辞。所以老实讲，我觉得这一次是相当不好的一个商业示范。然后我们 N 观点是一个非常对我们对企业来讲应该算是一个友善的一个节目吧。可是如果连我都骂的事情的话，你就知道这件事情真的是做过头了。特别是那些，如果我们刚讲网络的爆料是真的，就你都已经扣款他的钱了，这某个程度来讲，你上法庭你说你的契约不合理不成立吗？你要不要负起这个责任啊？那回头来讲啦，当然今天会冒出这个样子的问题，我相信保险公司他们当然也是做出很痛苦的决策。为什么呢？因为他当然知道他不肯下这个亏损，他们就会被骂翻，而且会整个就黑掉，在台湾人心目中就很烂的公司。可是他又有点吞不下这么大的亏损。他老实讲，为什么今天他会面临这样两难，就是因为他们推出一个错误的保险商品嘛。这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一开始就非常讨厌防疫保单这商品。好，我必须跟大家讲一件事，其实过去两个月，我记得是三月份还是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家的保险业务员就有来问我说要不要买防疫保单啊。然后我当时就跟他讲说，当时他透过我老婆问的啦，我就跟我老婆说我们不要买这个东西啦。那第一个呢，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不幸染疫，这个东西对我们家的帮助也没有很大。那第二个是我觉得我不太想助长一个错误的商业的一个风气哦。那当然每一个人会做出不同选择，有些人就说我啊这个东西啊看起来就有机会赚我就去弄，可是这不是我会想做的事情。然后那你知道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来讲有点像是，你知道早期那个电子商务的这个购物的这个时候， 常常有那种标错价的一个新闻，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啊，明明市价10000块的这个电脑萤幕，结果就标成100块，哦，那个时候就会有人一口气下个几十台，哈、哦。当然了，最后通常都会造成一些商业纠纷。其实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看到这种新闻，我朋友说：“哎、欸，没有啦，赶快去抢啊！这10000块的萤幕变成100块。”其实我通常不会去下单，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我懒了，好不好？就是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这种东西叫做蝇头小利了，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哈、哦，不要让自己的人生需要透过去占这些小便宜来让自己觉得很开心啊、哦。有些人会去做，可是至少我觉得我不会想要去这样做。一来是我觉得没有必要了，二来是我觉得如果今天是我犯错，我会希望别人不要这样踩我啊。哦，如果是我今天经营一个电子商务的一个平台，我不讲标准的，我希望我的顾客能够对我好一点，对我多一点同理心，所以对我来讲，我也会有对他们有同样的同理心。不过这是比较是我个人的看法了。好，那我不会去说你去买这个东西就错，因为这是一个自由市场。今天既然有个公司，既然有一些保险公司愚蠢到想要出这个东西，那当然你就可以去买。好、哦，这个是一个自由市场，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我不会去说你们买这样不对，只是说我自己是不会去做这件事情。好、哦，那。当然回头来讲为什么我不喜欢这个产品，就我刚刚讲的嘛，因为你说这个你说保险公司不是里面应该都有很厉害的精算师吗，去计算每一件事情发生的几率是多少，会多少人保，然后我们的保费的收入必须能够支撑我们的赔偿的支出。可是以这个防疫险来看，他们真的有把这件事搞好吗？我不相信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这样讲好了，你去计算这个精算的这个几率有多少人会染疫的几率，这里面有多少个巨大的外部变数是你无法控制的。第一个最大的变数是什么？变种病毒嘛。今天随便一个新的变种病毒，它的感染力可能就是前一个变种病毒的2倍3倍，那你之前的那个版本计算的，你这个保险一保好歹都保个1年吧，你这个保险计算可能就是有问题的，对不对？所以老实说啦，如果我是保险公司，我面对这个疫情的风险，我是根本不敢推出这个产品的。就算我当初针对 Delta 变种病毒计算出一个几率啊，这个几率我收这个钱赔这个款可能可以 OK， 但是当它从 Delta 变成 Omicron， 我可能就不行了。那这样讲哈，如果我今天因为 Omicron 去计算出一个公式，说啊，我告诉你啊，我们现在的合理的就是保5000，然后赔1万，就这样子哈。你知道 Omicron 现在不是有 Omicron BA2、BA， 然后美国还有个什么 BA2. 什么12什么之类，然后南非有 BA4、BA5， 感染力都比 Omicron 更强，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东西是你怎么精算？所以你知道光，在防疫险这件事情的变数就非常非常的多，那包含了政府也是个变数啊。政府境外进来到底是什么14+7，还是10+7，还是7+7，还是3+7？哦，境外进来的，因为早那台湾有阵子是清零嘛，所以台湾那个时候要能够进来的疫情，当然是要从国外进来。哎，你觉得政府的？海外进来是14+7，还10+7、7+7、3+7，会没有差吗？一定都有差吗？所以这个是保险公司能够控制的吗？也不能控制。所以我说句实话啦，你知道，我觉得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层在这件事上，在推出的产品上是非常失职的。就算在，我相信他们一定有某个基础的计算，可是以这个疫，就他们并没有了解这个疫情的本质，他们并没有了解这个病毒变化的一个本质，所以他们才会觉得说他们有办法推出这个东西。而且我觉得他们的反应也真的很慢呢。我跟你讲，如果我是这些保险公司的老板，如果我真的当初真的是啊受制于压力，因为其他公司都推了，只有我没有推，好像被骂，所以我也推了。但是如果当去年12月 Omicron 开始进来，以及今年12月1月的时候台湾已经有开始 Omicron 的时候，我当时可能就会下令我的所有保险业务员停卖保单。好，就是我们可能保单接到什么时候之后就不接了。所以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 这个东西是你保险公司是一个要意识到风险的一个公司，你们是帮大家控制风险的，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没办法应付风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很微小的个体，所以保险公司是帮我们，可能是帮我们几万个几十万个人集合在一起帮助我们应付风险，结果你今天自己最不知道怎么应对风险，这怎么行呢？所以我只能说这一次的这个防疫保单的一个事件真的是一个保险公司很大的失职。那当然啦，我觉得我比较没有去批评那一些什么可能重复投保的，但是也不代表他们的做法是正确，因为我其实也不喜欢那些什么啊，一个人说啊，我告诉你哦，接下来会大爆发，我赶快趁保险公司还没有发现的时候，我去保3家5家哦，然后最好是我就确诊，然后每一家都要赔我，就一口气赚个100万。我今天看到还有个新闻说什么，好多人去一家，好多人去赚100万，我真的觉得新闻报这个也是很，就是说第一个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啦，那所以我们不能说他是故意，但是我觉得新闻跑去报这个真的是在干嘛呢？就是你有点你是在鼓励整个社会去哦，透过保险去染疫赚钱吗？那所以我真的觉得，我相信一定有一小部分的人就是在他保完险之后，就说哎，我刻意去染疫哦，甚至你若你甚至你在有一段日子，你甚至不一定要染疫嘛，你可能只要被隔离。你可能就可以有防疫险，只要你有接触过密切接触过那些染疫者，你就可能就可以拿防疫险，对不对？所以老实讲啊，那些人当然是不可取，可是我觉得他们就是个体嘛，但是那人类就是这样嘛，人类中总是有一部分个体会做一些奇怪的事情，我们就不是，但是我觉得你今天这些保险公司你都是大企业啊，大企业做生意啊要有一个基本的格调哦，要有个基本的格调，要有基本的格局。当然我知道你们这波会亏损很大，只是你真的要为了，老实讲你今年的亏损那会很惨，哦，可能让你今年瞬间变得负 EP 也是不知道多少钱，可是长期的商誉是非常重要，那所以那这一点当然如果保险公司他们大概 也不一定会听到我们节目，就算有听到我们节目，他们现在都已经做了这个决定，大概也不会改了，但是只能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多多少少是给我，那我们现在很多观众跟听众，你现在可能是基层，可是你是有可能3年后5年之后10年之后你变成一间公司的高管，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就希望告诉大家说你有一天或许你也会做出类似的决定，你未来或许你可以去思考一下，你当初如果是你是这样的主管，你该推出一个这样的一个产品吗？以及如果真的你出包的时候，你该怎么应对这件事情？好吧，好，我们今天第一个题目，我看到聊天室有人说很多职业投资人都买的，对啦，那你看正好我也不是职业投资嘛，因为很多职业投资人他们很被他们会被投资报酬率或者是一个这个期望值所带动，所以老实讲啊，你如果在今年四月初的时候，那个时候保防疫保单的期望值一定是非常高的，所以可能有些人真的会去做这件事。只是我常常也会劝我们的观众说，如果是你，你未必需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可以把我们的精力跟时间选择投注在这种一次性的机会哦，我看到一个机会，我不要错过，好好的赚。可是这件事情终究它不会改变你的人生。这件事情终究不会改变的，你应该把你的时间、精神、精力投资在那些能够帮你的人生做得更好，把你的人生做得更好。我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今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要决定我要买防疫保单，还是我要把我们的 MuLife 的直播做得更好，我会把这一个小时花在我们的 MuLife 直播上面，就是这样。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我们今天第二个新闻。我们今天第二个新闻要来聊美国科技这个巨头网飞的一个新闻哦，就是 Netflix 网飞的一则新闻。那这个东西，这个事件本身不是最新的，可是当然它是在这一两天才被报道出来的，我们就来聊一下。那我们的标题叫做网飞对抗觉醒病毒哦。那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觉醒病毒哦。那这个东西是当初Netflix 当初他们今年第一季财报开得很烂之后，就被那个全球首富的 Elon Musk 嘲笑说啊，因为你们的影片现在都太多 work virus。 work virus 呢就是 work 在美国就是把它叫做被认为就是一种所谓觉醒，觉醒就是说我突然发现美国是个邪恶的 的国家，我突然发现资本主义是多么邪恶的，所以我们要社会主义，我们要共产主义，我们要这个平权，好，这些叫 woke virus， 你就把它想成是进步左派中的那些很极端的人，然后一般来讲会被叫做 woke， 就是 woke 就是那个 wake 的这个过去分词，就是 wake 就是醒过来嘛，那 wake waken woke wake woke woke， 那所以它就是一个过去分词，就是这是一个，我不是英文课好不好，好，就是好啦，就是一个我们如果把它叫做左交病毒好不好，叫左交病毒，然后所以当初啊网飞的这个财报做很烂，然后Elon Musk就嘲笑他说，哎，你们就是你们的影集啊都被左交病毒搞烂，然后但是呢，诶，这个礼拜呢有个新闻出来，就是说，诶，网飞内部居然对内部发了一个备忘录，给员工的备忘录，你就把它想成公司管理层发给所有员工看的一个信件，然后这个备忘录似乎网飞要开始跟他们公司内部的这种觉醒病毒，这种左交病毒开始对抗了。那这份备忘录写什么呢？哈，这个备忘录写的东西是，他说，大家你要知道，你们是我的员工嘛，网飞呢，我们是一个提供多元性故事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在我们的平台上面呢，一定会有一些影视的作品是违反你的个人价值的，而你在你的工作上面，你很可能要为一个你可能不认同这个作品的价值的事情工作，可是因为这是你的工作，所以你还是得替他去工作，你是一个行销，即使这部作品的里面的一些东西你不认同，你还是要帮助他。如果你是一个负责这个剪片的人，你如果虽然你不认同这个作品，可是你还是要为他做。所以简单讲，我们这个平台上面会有各式各样的价值的作品，一部分的东西违反你个人价值，可是你既然是我们的员工，你就要为这些作品工作。而如果你不能接受这件事的话，你可以离开。但他们的英文的用法是说，好，如果这件事情对你是不能接受的，是吗？ Netflix may not be the place for you， 好，就是说我们这间公司可能并不适合你，这是比较委婉的说法。那你讲的比较强一点说，那你可以滚，但是强一点就是你可以滚啦，那是他说，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大概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那这一份 memo 呢，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网飞它其实有一个脱口秀的一个争议，就是他们里面有个非常非常红的脱口秀的一个艺人叫做 Dave Chappelle。 那 Dave Chappelle 他是在 Netflix 上面最红的这种所谓单口喜剧的艺人，就有点像台湾那种伯恩的这种吧，他叫 David Chappelle， 他是一个黑人哦，所以我跟你讲，我觉得幸好他是黑人呢，我想他如果是白人，他当初讲的这些某些笑话，他的有某些表演，他可能早就被不知道杀到哪边。幸好他肤色还算是正确的，所以他没有被打击那边的。可是即使他肤色正确，他还是被攻击的很严重。很多人就是要求说，网飞要下架这个 David Chappelle 的节目。那 David Chappelle 他当时的节目是讲什么呢？他其实就是讲那个 J.K. 罗琳的事情。我们 N 观点之前也稍微聊过一下 J.K. 罗琳的事情嘛，就是说，哎呀 ，J.K. 罗琳就是说，女人就是女人啦，那女人就是女人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啊，就是说我没有那么认同所谓的跨性别女性是女人。当然这件事情，我如果是我 Mula， 我还尊重，我算是比较尊重每个人的观点。我知道有些人认同，有些人不认同，我都算尊重。我不是这件事，我没有那么强烈的意见，就是啊，到底。你想要觉得女人就是女人，那如果是跨性别的女生不一定，那好，这是每个人的自由，我的看法比较是这样子。好，但是当然 David Chappelle 在这个节目就说啊，这个罗琳这个攻击不合理啊，他说啊，我个人认为啊，这个性别就是真实的啊，就是说好，这就跟所谓的性别是可以流动的这种美国的左派的主流意见可能就有一个冲突。但是我必须先讲一件事情哦。因为我对于脱口秀文化没那么熟悉，所以到底 David Chappelle 讲的东西只是一个梗，还是事实上他是透过一个梗表达他自己的真正的想法，我也不太清楚。但是你知道吗？你知道对于这些脱口秀的演员来讲，他们在那个舞台上讲的东西本来就是讽刺嘛，然后就讲一些他自己想批评的一些事情嘛，就是有点是用这种带有一点让大家可以带来一点娱乐的一种角度来谈一些事情，所以他们在舞台上本来就不应该要有禁忌的话题。所以如果今天 你告诉他说，我告诉你，你谁的玩笑都可以开，但是 transgender 的玩笑你不准开。这对于这些脱口秀的族群来讲，他们是无法接受这件事情。这是因为你限制了他的演出的一个东西。你可以嘲笑白人，好，你可以嘲笑黑人，你也可以嘲笑 gay。可是呢，如果又是黑人又是 gay， 不可以嘲笑他，他就是某个程度来讲啊，反正我告诉你，某个程度的某些人你是不能讲的哦。那所以当时啊，就是 Netflix 内部有一些员工对于这个节目很愤怒。就是要求公司要把 Netflix 这个节目拿掉啊，但是最后呢，啊，公司 Netflix 最后是决定力挺 David Chappelle， 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啦 ，David Chappelle 很红嘛，David Chappelle 很红啦，哈，就是说他是 Netflix 上面的所有的这个脱口秀这些，我不知道用脱口秀讲他们是不是正确的形容词啦，哦，我自己会用脱口秀，但是。有人说这叫单口喜剧或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这种，就一个人拿个麦克风在舞台上讲啊，就是在台湾你比较理解，可能就是那种，我不知道台湾算是谁是比较常做这个东西，什么伯恩吗还是什么，反正我比较少听。好，那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我自己有兴趣的，你知道我以前大家知道呱吉跟我还蛮熟的，呱吉以前就很喜欢搞这个东西，就是那是他的兴趣，可不是我的兴趣。好啦，那反正重点来讲。后来因为真的是 Chappelle 的节目就是 Netflix 最红的，所以后来 Netflix 就决定力挺 Chappelle， 然后就发出这个 memo 告诉他们公司内部说，不要再叫我拿掉他的节目了，因为他可能没有讲，因为他节目替我们赚很多钱啦，但是他就说反正呢，我们公司你要能接受我们公司有事上面节目是有很多元的，哦，当然啦，严格来说我觉得我今天这个标题也有点过头，就是说网飞真的有要全面跟左交价值，要跟觉醒病毒对抗吗？我不觉得啦，就是说他在某一件事情上画了一个底线，可是也不代表他的内部的文化转向。好，我觉得以整间公司的角度来看，他们公司的整个公司的这个员工的文化还应该还是非常偏所谓的进步左派的。那他我觉得从他们的作品的组成，我觉得就可以看得出来。可是呢，我觉得至少这个 memo 啊是有一点点算是一个第一步吧，他就是画第一步，就是说我至少先画了，我终于知道哪一个东西是不可侵犯的，就是说那未来他们的管理层脑袋会不会越来越清楚，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说我们当然就是这个他们的角度有点像说，我们身为网飞的管理层，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的员工很重要，我们也鼓励支持大家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可是我们公司的营运是我们公司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你不可以拿你个人对于某些事情的价值拿来去想要绑架我们公司的营运，这件事情是很不恰当的。你要想 Netflix 这间公司存在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常讲一间好的公司它有愿景，它要有使命，对不对？像 Netflix 这种公司的使命应该是，我要替我所有的观众提供最好的影视娱乐。好啦，那如果今天有个问题来，就是今天有一个对观众来讲是最好观众最喜欢的影视娱乐，但是呢很不幸的呢，我们公司有一部分员工很讨厌这个娱乐里面所代表的价值，所以我们就决定说啊，因为我们公司员工有些人反对，所以我们就不提供这件事。那请问 Netflix 这间公司他就没有达成他原本这间公司该达成的使命吗？你的使命是替你的顾客提供最好的娱乐，可是明明有个东西是最好的娱乐你却不给他，那你怎么对得起你的顾客呢？你怎么能够对得起你的顾客呢？哦，而且我们更不要讲更夸张的一件事，就是如果今天哦，只要有公司有一部分的员工对于某一个内容有意见要下架的话，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最后网飞的所有作品都要下架，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每一部作品都可以找到 5%、10% 的网飞员工觉得它是有问题的。那这你知道吗？你这间公司要浪费在内斗吗？你的公司的右派员工希望下架左派的内容，左派员工希望下架右派的内容，最后就变成你的公司不要经营了，因为你公司内部就在内战了。所以你知道这东西在英文有个字叫 distraction， 就是一个分心啊，就是让你分心的一个东西啊。就像一间公司 原本你应该要达成一个目标，但是你的公司已经忘记你要达成这个目标了。你们想要去达，明明网飞该达成的一个目标是什么？是帮助大家有个最好的串流影片可以看。可是呢，里面却有些员工，他想的目标不是这个，他想说我要去把那些我不认同的内容都消灭掉，然后所以这样子最后怎么就无法达成原本的这个使命了。所以我们之前就有讲过嘛， Coinbase 的 CEO Brian Armstrong 就说过嘛，其实很多矽谷科技公司已经被员工当成人质绑架了啦。好，那可是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件事情哦，也越来越多公司发现这件事，也开始做出一些清楚的底线哦。你知道，当有些企业开始发现说，这种文化已经开始影响我的正常营运的时候，当这个文化已经开始影响我的正常营运的时候，他们最终这些管理层，他们只有面对两个选择嘛，一个是我顺从我公司内部这一群暴动的员工、强烈意见的员工，事实上可能也只占公司员工的 5% 10%、可他们意见很大声，可是呢，让我做出比较烂的商业决策。而当我做出比较烂的商业决策的时候，什么？我的营收变差，我的获利变差，我是管理层，我可能会被 fire 掉，我的股东会赚的钱会变少，因为股价会掉，甚至公司的员工也不能加薪，甚至还要裁员。我公司的 95% 的员工会受害，只为了符合这 5% 的人的个人的政治正确的价值。好，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终究会一步一步去清醒的。因为企业终究要去做一个抉择，就是说你到底要做出怎样的决策，你要做出满足一些所谓的觉醒病毒、绝清病毒、左跳病毒的决策比较重要，还是要做出符合商业利益的决策比较重要、你到底是要去服务你的观众、服务你的客户，还是要服务你的员工的个人的价值、你知道吗？如果一间公司永远都在服务公司个人员工的意识形态，你就永远无法推出最好的产品，你就只能推出一些次等的产品、次等的服务。好，你想哦，假设今天我给你网飞一笔钱，好，叫做我是网飞的股东，说我给你100亿美元，你去签十部10亿美元的作品，那你接下来我的网飞上面就很厉害的10部作品。结果呢？结果这时候网飞就说，网飞内部员工说，我告诉你，我们要求你把这100亿美元全部花在黑人导演拍的片，因为呢，这个我们为了种族平等、黑人是个弱势族群，我们要种族平等，所以呢，你这100亿全部都要花在黑人导演拍的作品。所以呢，明明市场上有50部作品可以挑，其中有40部不是黑人的导演，有10部是黑人的导演，然后呢，最后Netflix 不能选那40部，即使这40部里面有比较好的作品，他只能选那剩下10部。最后呢，你这个钱就花的不是最有效，观众也看得比较不爽，然后股东也受害。你知道这东西没有人赢 ，Nobody wins， 没有人赢呐、然后当然，所以我觉得网飞这个 memo， 我觉得只是第一步啦。我觉得他整间公司的文化没有很大的变化，可是至少他已经知道说，至少哪一件事情是我必须挺下去。就像 Spotify 也是被受到员工很大的压力之后，最后决定要挺 Joe Rogan 嘛。当然你知道外界很多时候就会批评，我跟你讲啊，他们为什么会挺 Joe Rogan 跟 David Chappelle， 就因为这两个很赚钱啦， Joe Rogan 超红的啦， David Chappelle 超红的啦、也有可能，如果 Joe Rogan 的观众可能只有1%，或许他不一定会挺他、但是幸好他有这么多人看、那所以我觉得这些公司的高层终究会去做坏，在某个地方坏掉线，就是说到此为止。你们有一些意识形态，我也尊重，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偏好，我也尊重。可是到此为止，剩下的东西是公司的商业策略，不然你就不要，你不认同就离开我们公司。其实这就是一条底线。好了，那可是我跟你讲，在这个礼拜呢，有另外一个新闻对比之下，我真的觉得完全符合 Brian Armstrong 讲的这些美国科技公司被 绑架。因为这个礼拜我的科技巨头解码，我在写那个苹果的财报嘛。我在写苹果的财报的时候，我意外发现苹果他们的管理层就很开心的跟那个股票的分析师说，你知道吗，在去年2021年，我们公司有 60% 的主管职位是由 underrepresented 的这个族群。那什么叫 underrepresented？ 叫做代表性不足的族群，就是说啊，你把它讲，我觉得用比较台湾人比较的理解，就是少数族群跟弱势族群啦。所以我们公司在2021年的所有的主管职缺里面，有 60% 是由少数族群跟弱势族群取得哦。好，那什么是所谓的少数族群跟弱势族群呢？啊，一般来讲啊，在美国那边啊，就是指你可能是黑人或者是其他的有色人种，啊，可能指的是你是这个 LGBTQ 啊，这些这个比较少数的性向的这些取向的人啊。那当然，这里面有个东西我不太确定的是女性有没有算？那因为理论上女性应该占总人口的差不多一半嘛，哈，所以。老实讲，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东西可能你仔细去查资料可以查得到了，可是我不太确定苹果现在讲这 60% 有没有包含女性，因为有些时候是不包含，有些时候是包含的。那我必须说，如果这个 60% 的数字是包含了全体女性的话，我觉得还 OK， 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很夸张的状况。可是我必须说，如果这 60% 的数据是不包含女性，就一般的女性是没有被包进去，可能你必须是黑人的女性，或者是这个你的这个 LGBTQ 的这种所谓的女性，然后这些人居然占了 60% 的主管缺，我个人觉得苹果的问题就非常非常大。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种有人问印度人是不是？印度人在美国的这个矽谷是不会被算在弱势族群，亚洲人都不算啦，没有亚洲人算，拉丁裔算，拉丁裔算。但是其实我必须跟大家，美国的拉丁裔跟黑人现在已经是有点也是蛮严重的分裂了。拉丁裔现在挺共和党的越来越多，可是黑人还是民主党的铁板一块。但是反过来那回头来讲，所以我这样讲我说这60主管职位有 60% 是由少数弱势族群取得，如果包含女性我觉得没问题。但是如果是不包含女性的话，我觉得这问题很大。因为我这样讲我们刚刚讲这种所谓的少数的种族，黑人啊，这些 colored 这个所谓的有色族群，然后以及这些比较少数性向的族群，全部加起来占苹果的总人口比例、总员工比例，我觉得应该是10%到20%之间吧，我觉得不太可能超过20%哦。所以如果20% 的员工，但是却占了60% 的主管权，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呢？在这一群族群里面，有些人他的能力其实是比较差的，可是他因为他的背景正确就升职了。相反的呢，在其他人中呢，有些人他的能力是比较好的，而且他对公司的贡献比较大，但是他却无法升职。这比较像，假设你公司你的部门有两个同事，你呢，你替工，你的能力比另外一个人好很多，他5天能完成的东西，你一天就能完成。而且然后你一年替公司赚了5000万，那个人只替公司赚500万，可是呢对不起升官的不是你，是他。那为什么呢？对不起，因为他的背景正确啊，背景政治正确。这件事情是正确的吗？这件事当然是我先回答聊天室一个问题。有些人问说，为什么亚洲人不算？为什么亚洲人不算弱势族群？答案很简单，因为对于美国的这些进步左派来讲，他们认为亚洲人太认真了。他们认为亚洲人有个文化是非常拼命念书、非常拼命工作的文化，而这个东西呢，就跟白人的主流文化是一样，所以这样的状况会让他亚洲人在白人的主流文化里面是表现比较突出的。好，简单讲，亚洲人的问题是亚洲人太认真了、太努力了，所以呢，你们等于是白人的文化的受益者啊，所以你们不算。然后但简单讲，亚洲人的状况大概是这个样子。好啦，那所以我这样讲我们回头来讲如果我们，因为我现在不太知道苹果这 60% 的状况到底是有没有包含一般的女性如果有包含，那当然我觉得没有很夸张。可是如果不包含，这个就代表苹果牺牲了大量能力比较好的人，而去晋升了很多能力可能比较不好的人。我问你，这件事情对公司来讲是好事吗？这件事情对公司来讲绝对不是好事，因为你把不适合的人拉到主管位置，就会降低公司的竞争力嘛。而降低公司的竞争力， 你知道会出什么问题对吧？就是所有人都会受害，股东受害，管理层受害，员工也受害啊，因为公司赚的钱少，你能赚 分到的薪水，分到股票也少啦，有谁，消费者也受害啊。可是你知道吗，我觉得这就是进步左派最大的问题，是你跟他讲这些事情，他不 care， 他不 care。 好，有个东西我觉得未来有机会跟大家讲啊，就是这几年有个东西开始很红啊，就是左派啊开始对于所谓的才德主义开始有些反动的一个思想。什么是才德主义的反动的思想？就是什么，你不要以为你能力比较好，你不要以为你比较成功，你能力比较好，你就屌哦。事实上你的东西呢，好，就是我们不能支持能力比较好的人。然后简单讲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要好有空再讲啊，因为那个我之前也好，那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今天没办法讲这个左派对才德主义的一个反动哦，但是我觉得哦，现在状况是，你知道左派的东西为什么有问题？左派有些观点的出发点也不能说它一定是不好的。就像我举个例子，如果我们今天追求平等，有种族平等有错吗？如果今天有一家公司，它里面的一位黑人比较努力，能力也比较好，他却因为他的肤色不能升上去，这绝对是错误的。可是反过来，如果今天有个政治正确背景的人，他呢能力明明比较差，但是却因为他政治正确背景被升上去，这样就会变对吗？其实我也觉得没有觉得这样子变对，好不好？那但是我们今天就没办法聊这个，反正我觉得啊，我觉得 Netflix 也毕竟开始画出一条底线。那我觉得苹果或许总有一天需要也要画出一个底线，但他们现在还是没有画出这个底线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今天的话题第三个。其实今天第三个话题，其实我本来有点想把它拿掉，因为它的内容多多少少跟我们刚刚讲的第二个话题有点像哦，有点。可是呢，我觉得这个东西毕竟发生在游戏产业，所以我就很想特别还是讲，所以我还是讲哦。这个叫做我们今天第三个题目叫做游戏也要政治正确哦。那好，这个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苹果的那个新闻里面的这个的游戏界版，就是呢知名的游戏公司动视暴雪叫做 Activision Blizzard 哦，好，它的股票代码叫做 ATVI 哦。它在本周呢，哎，有个新闻流出哦。那什么新闻呢？就是呢，哇，他们很自豪哦，在他们自己的部落格里面发一篇文章说，我告诉大家，我们公司开发了一个工具哦，这个工具呢能够帮我们游戏里面的这些角色打分数。那打什么分数呢？诶，就是打所谓的多元性指标分数。哦，那事实上呢，用我 Mula 的话来讲，就叫政治正确分数啦。简单来讲呢，你要在游戏里创造一只角色，可能是一个主角，可能是一个 NPC, 可能是一个这个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配角。哦，那诶，如果你这个角色皮肤是黑色的，诶，加分。啊，他的皮肤蛮白的，白人扣零分啊，没有得分。诶，他的性向同性恋呢，诶，加分。啊，他性向异性恋扣分。诶，他的身材是胖子，诶，有加分哦。诶，所以我的角色，我个人如果做到游戏，我可以靠我的身材不会零分哦。诶，但是如果他身材很好哦，他是男生哦，六块肌，女生前凸后翘，零分。啊，简单讲就是你的游戏，因为游戏里面都会有一些角色嘛，那你只要使用我们的工具去帮你评估一下，哇，我就可以告诉你说这一个角色的多元性分数多高啊，政治正确分数有多高了。那当然啦，他们一开始呢，诶，觉得这件事很自豪啊，很自豪，就在部落格直接公布这件事，说你看我们公司努力的在把我们公司里面做的更多元化更包容哦。那台湾有些人会骂他说，哎，这个是暴雪很烂。那有些人说，哎，这不是暴雪啦，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个 Activision Blizzard 他们公司里面有三个主要的部门，一个是 Activision, 一个是 Blizzard, 就是暴雪，一个是动视，一个是暴雪，还有一个是叫做 King.com, 就是当初做 Candy Crush 的游戏的一个部门。所以这个工具它事实上是由 King 这个部门所开发出来的，是 King 跟 NIT 一起合作开发的，所以就是在他们大公司里面并不是由暴雪这个部门开发的。可是老实讲啊，这也是他们整个公司的一部分嘛，就是 Activision Blizzard 这间公司的一部分啦。那根据他们公司的说法， 这个工具呢并没有强迫所有人都要用、哦、没有强迫，它只是提供大家参考，然后他在他们部落格里面就说我们要把这个工具推广到全公司，让我们公司设计出来的游戏更加多元，更加的政治正确。可是你知道吗，他们本来非常非常自豪这件事，没想到他们发布这篇文章之后呢引发轩然大波啊、哦、那这个轩然大波呢、哦、有分哦，在所谓的进步左派的世界里面啊，所谓的左交世界里面，这个原则上没有被骂太凶，比较被批评是说你做这样不够多啦，你应该要改善你们公司内部的什么雇用或者什么这些，你只是做一个游戏工具你就想要骗我赞同你吗？在左交世界里面是没有反对这个工具哦，就是说只是嫌这件事做的不够多。可是呢在游戏产业的媒体里面是基本上是炸锅了、哦、所以基本上各大知名游戏网站都开始狂骂这件事、哦、在美国的大多数的游戏玩家也开始狂骂这件事情、哦、那为什么呢、啊、当然因为什么，左交世界里面在意的是你有没有符合我政治正确，他觉得你做不够多。可是你知道吗，在游戏世界里面呢，游戏产业的从业人员跟游戏的玩家，这些人不是那么在意政治正确啊，这些人比较在意是你能不能做出好玩的游戏。游戏产业重视的是你怎样才能做出好的游戏，好玩的游戏。而如果今天一间公司的工具去强迫每个角色都要政治正确，好，强迫我的角色一定要多少比例要政治正确，那这是不是会严重限制这个游戏可以开发的一个方向？就是说明明我可以讲100种故事，但是你限制我游戏要政治正确，我只能讲30种，那怎么会让游戏变得更好玩呢、哦、我看到聊天室有人问我说为什么针对南加州惨案表示哀悼，有啦，我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有表示哀悼，可是其他的部分我觉得就不太惨，因为这件事情我没有看很多，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哦、当然是一个让人伤心跟让人难过的一件事情、哦、好，那回头来讲，那当然这件事情后来在游戏产业就有点延上，所以后来呢 Activision Blizzard 后来就出来澄清，就说啊，我跟你讲没有没有，我们这个东西呢没有强迫大家要用啦、哦、现在也只是在内部的一种测试的这种概念、哦、那我觉得大家应该去理解一下为什么 Activision Blizzard 想要做这个，是因为他们之前公司这几年一直有性骚扰的丑闻嘛，所以这件事情让他们公司有点被外界被骂翻，所以他们现在其实可能是想要挽救企业形象，说好了好了，你们就骂我们之前性骚扰，所以我们就来做一些东西展示我们公司是对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性别平权很努力吧、哦、我个人觉得啦这件事情、哦、因为他们之前找了一个所谓的多元长，就是负责来就找一个高管、哦、进公司来负责把公司做得更多元跟包容，所以我猜是他的想法，他说哎，我们能不能在游戏也搞这东西、哦、但是呢哎，这件事情呢他本来以为可以增加他们的形象，但是没有，最后反而火烧屁股、哦、那当然、这件事情后来爆出来之后，我也看到有些人替 Activision Blizzard 辩解说，我跟你讲他就说大家干嘛骂他，这只是一个工具嘛，给大家参考嘛，没有强迫游戏开发团队一定要选政治正确高分人当主角啊，没有啊，我们只是让你评估一下嘛。可是你知道吗，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有一点点为了变而变啊、哦、为了变，的确这个东西的确是一个工具，好，我们也目前也没有得到任何的一个规定，说暴雪规定里面的游戏一定要多少角色符合这个比例。可是你知道，你如果在企业工作过，如果今天公司的高层花了大钱去开发一个工具，然后告诉你，有意无意的暗示你，有意无意的建议你，开发团队说，诶，你可以多包多远一点嘛，多包容一点嘛，你觉得团队不会得到压力吗？这样讲啊，如果公司没有想要 push 团队做这件事，他根本不会花钱去做这个工具嘛，他会做这个工具代表说，其实我希望大家去做这件事，只是我没有到100%去强迫，没有下一个硬规定说一定要50%的角色这个分数要得多少分，没有下到这种白纸黑字的规定。可是你有在职场上工作你就知道嘛，这个东西不需要白纸黑字，他只要告诉你说，嗯，我觉得我们现在推出一个这个比较，我们这个游戏的角色主角都太不政治正确，多元性都太分数都太低了，我觉得我们高一点的话齁，我们股东应该会比较开心，我们可能我们的股价也会比较涨比较多，然 然后你就跟你的游戏制作人这样讲，你觉得你的游戏制作人得到怎么样的一个建议呢？你的游戏制作人得到的一个建议就是什么？好啦，我必须增加这个分数，不然我的老板不让我过这个游戏。好，这个样子的做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会毁掉创作的多元性嘛。哦，我这样讲好了，其实这个样子的事情几十年前啊是右派中的保守派在做的，只是这几十年过后风水轮流转，有进步派在做，有左派的进步派在做。你知道如果我们今天时光倒推30年50年，时光倒推30年50年，当年是什么？黑人不可以当主角哦，黑人啊，你什么你这个影片这个游戏居然敢选黑人做主角，你是不要命了吗？好，所以几十年前是保守派可能会说，哎，我们不要让黑人当主角。但现在反过来，现在几十年后是什么？你的黑人不够多不行哦。好，以前是什么？你的游戏主角不是 gay 哦，好啊，不能是 gay 哦。以前是50年前，现在是什么？啊，你的游戏的角色主角群里面 gay 占的比例太低了，不行哦。这不是都是有问题的吗？这其实都是有问题的，这都是有问题的。好，有人说要不要谴责？要不要谴责那个？我刚刚看到聊天室是不是要谴责这个南加州这个案子？这个当然是要谴责的。我跟你讲，这件事是非常过分的。好，这个是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可是你会选择那个场地做，你说这个东西没有很大的这个政治意识形态的动机吗？我是不相信，我个人是不相信。然后而且做这样是无论如何都要谴责。我跟你讲，今天极右派去扫射左派的人，极左派去扫射右侧，都是该被谴责，都是该被谴责，我们都是要谴责的，好不好？哦，只是我对于我还没有那么多时间看的东西，我是相对比较先不发言论，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大概是这个样子。哦，但是如果我有空去，因为这样讲，我觉得每个人能够研究的东西不多，可是我必须说，我们为了南加州这个扫射案的受伤或死亡的人，我们为他哀悼，而我们也严正的谴责犯下这个案子的人，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可恶，我觉得是这样的。好，所以我们回头来讲，那我觉得大家都知道我 Mula 是一个比较偏右派，中间偏右的，那我的意识形态介于进步派，我是稍微比较偏中间偏保守派一点点。可是你问我我承不承认在几十年前是保守派在压制这种创作自由？我承认啊，其实当年保守派那样压制创作自由，我不认为那样是对的。但是现在进步派这样压制创作自由，我也不认为这样是对的。好，所以他一方面毁掉创作者的创意空间，另外一方面也毁掉玩家的游戏的一个他可能玩到的各种可能，你就摧毁了他的各种可能。好，所以我觉得这种工具真的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暗示。它暗示一件事，说对于这间公司来说，游戏你创造的角色是不是对游戏最好的，这件事不见得是很重要，可能它的政治分正确分数可能是更重要。我举个例子来讲啊，就像我觉得举那个拍那个影片的影集的例子可能更容易啊，就假如我今天要做一个北欧的故事啊，古代北欧的故事，可能是无论是影集或者是游戏，当然古代的北欧可能大多数是白人，我不敢说完全没有黑人啦，可是几乎都是白人吧。可是呢，因为为了政治正确，我就硬要在这一个背景环境里面塞 20% 的黑人啊，塞一些这个 Latino， 塞一些各种种族族裔进去呢，我觉得这，如果我是个创作者，我绝对会非常不喜欢这件事情，因为你在破坏我创造出来一个想象的一个世界。好，所以我跟你讲，我是个创作者，我宁可说我做两部作品，一部作品呢，我去讲这个北欧的故事，可能都是白人，但是我另外一个作品呢，我去讲这个非洲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英雄的故事。然后你知道我们做那个英雄说书的频道，我们其实常常就这样子吧。我跟你讲，我们做这个，我们来做个穆斯林的一个英雄好了啊。哎，所以我们之前就做了那个这个 Kingdom of Heaven 的那个波斯帝国的那个王叫什么？大流士嘛。好，哦， 还是好忘记是谁啊 ？Kingdom 还那，但是我们也会，我们后来就最近又做那个私心理查，就是说对我们来讲，不就是说我们觉得哪个人很有趣，我们就说。但是你硬要我把一个东西去硬塞，我觉得是很好。萨拉丁啦，萨拉丁 ，sorry， 萨拉丁，我记错你了，萨拉丁。好，好，萨拉丁是波斯的，应该是吧。啊，对不起哦，这个我这个这一段我一直记不起来哦。好啦，好、哦，还是萨拉丁，还是阿拉伯的啊，我也不太记得，管他。好啦，回头来讲，那个，所以身为一个创作者，我其实还是很讨厌这种政治正确的一个指导哈、哦。哦，萨拉丁是库德族啊，对啊，萨拉丁是库德族啊。好，对不起，萨拉丁哦，库德族，阿瑞库库。好啦，萨拉丁是库德族的一个英雄、哦、好啦，所以你知道我就会跟阿瑞说、欸、我们来做，我觉得这两个人的故事很精彩，我们就来做，对，就像我会做汉尼拔、北非的角色、哦、好好啦，这扯远的，这一个闲聊，大家有兴趣的话去找我们英雄说书频道，有讲这个萨拉丁、欸、一个厉害的穆斯林的英雄、欸、很好看，去看一下、哦、库德族的、哦哦、那所以好啦，那我觉得你想哦，我觉得这种政治正确的一个标准对于创作者来讲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你知道最后大家会被逼着去做什么，大家就说那我不要创作这个世界的故事好，我去创造异世界的故事，我去创造外星人的故事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创造一个外星人的一个虚拟故事就没有政治正确的干扰啦，对不对？所以这有没有让大家想到这个古代的那文字狱？你知道古代那文字狱很兴盛的时代，那些文人啊都会写一些其他是古代的故事，或者讲一个世外桃源的故事来讽刺当时的事，因为你不敢写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啊，就像现在中国也是这样啊。你要呛维尼，你就什么，你就不能把写什么习近平这个字啊，对不对？你就是很多东西，有阵子不是大家叫脆脆吗？哦，这所以你都不是很多时候文字狱，当你今天设立一个文字狱的时候，大家就不敢创作了，因为怎么创作都要被斗争。那我们就去创造外星人的世界好了。好，外星人里面有蓝色的，有绿色的，有红色的各种皮肤，哎。就没有黑色跟白色，我总没有那个这个肤色问题吧？那我的外星人全部都是无性生殖，所以没有同性恋或异性恋的问题吧？欸、很好啊、哦，终于我解脱，身为创作者，我解脱了。大家，这是我们大家想要的一个世界吗？我觉得这不是我们大家想要的一个世界吧？好、哦，所以。这样子会让我们这个世界的创作越变得越来越烂，越来越没有价值，因为你为了要符合政治正确。好，大家不是知道我们礼拜一不是有科技 N 头条的节目吗？我们每个礼拜一会跟大家聊三个重要的科技产业新闻，对不对？如果我今天这个节目在国外是英文的，而且很多人听，欸，你觉得这些进步左派会说什么？他说，我告诉你，你必须要符合政治正确比例才行，所以你每周的三个新闻有一则一定要是黑人老板开的科技公司的新闻才行，而且不能是负面新闻。哇，你知道吗？如果是这样，我怎么做这个节目啊？我怎么做这个节目啊？就说明明这个礼拜最重要的三则新闻都不是黑人老板开的科技公司，可是我为了符合政治正确需求，我就硬得凑一条。明明这个礼拜发生一个黑人老板开的科技公司的一个丑闻，可是我不能讲，因为我只能被要求只能报道正面的。这叫做用政治正确滤镜去过滤过啊，这是什么？就是真理部嘛，这东西就是真理部嘛。所以你知道吗？就是只有符合我们真理部告诉你的政治正确价值的东西才准备播出，简单的说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啊，你知道今天不是有个影片流出吗？就是美国那个 Project Veritas 啊，去偷录了一个 Twitter 的一个员工在一个宴会里面，在一个 party 里面讲的话。哦，他在 party 里面讲什么？他说我们不 care 言论自由啦，言论自由没那么重要啦，我们在 Twitter 我们是要推动一个理想的世界啊。所以简单来讲，他的话我帮你翻译成白话，就是 我跟你讲，我们可以打压那些我们认为是错误的言论，因为这个样子呢，我们可以不给他言论自由，因为这个样子呢，可以离我们心中的理想世界更靠近一点。我们在平台上，我们让这些只符合我们的价值观的人出文字出现，而不符合的，我们就尽量去打压他。他们有没有言论自由根本不重要，你知道吗？这我今天在我的粉专我就讲，这种做法在古代有几个，也有几个名词可以形容这些这种做法。第一个叫做独裁。好，第二个叫做这个集权专制。第三个叫做法西斯。简单讲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知道我觉得很荒谬的是，这些左派都很喜欢骂那些右派是法西斯，可是最符合法西斯做法的其实是这群人。好，其实是这群人。好了，那以上就是讲这个 Activision Blizzard 的这个游戏政治正确。我觉得这件事情短期内不会结束，因为大家知道嘛，如果 Activision Blizzard 的未来它是有可能会被微软买下来的，而微软这间公司它搞政治正确的程度，其实在美国的科技公司也是数一数二名的，也是数一数二的啊。所以呢，虽然我身为微软的主要支持者跟股东，可是我必须说微软在搞这件事上并没有多高明，好吗？苹果啊，微软，谷歌都是搞左派政治正确比较严重的公司啦，相对比较没那么夸张的可能就是像脸书，脸书稍微好一点点，但是其实也很严重啊，所以其实大概就是这样嘛。Coinbase 可能已经把不符合把这样的人都赶出去了吧，那 Spotify 应该也赶出了一票，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好，所以我看到聊天室有人说自由派自诩的进步真的很讽刺。对啊，你知道吗？他们真的一点都不进步啊！他们真的一点都不进步，因为他们失去了对于不同意见的尊重哦，所以怎么会是一个进步呢？你知道这世界上有永远会有人意见跟你不同，你要做的是想办法比他们更有道理，想办法说服他们，而不是就直接帮他们身上贴标签，然后用斗争的方法去斗争，这其实是错误的吧。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Mula 207集的三个话题要为大家带来的东西。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抽书的时间。今天是我们五月份的第三次直播，所以我们又要来公布我们的抽书哦。我们这个月要送的书是这本叫做《一个操盘手的亏损自白》。我觉得这本书很有趣，这本书不是新书，因为它已经写了30年前老书，可是我还是觉得它很值得一看。它事实上也是被认为是 一本投资的一个经典呐。好，这本书很特别的是，它告诉你投资市场你会犯什么错。那当然了，你避免犯错，不代表你一定会投资成功。可是老实讲，你多少一点犯错，当然你成功率可能就变高了。所以我们这本书重新出版之后，我们就来抽这本书，我们抽5本，好不好？怎么样抽书呢？你就要加入我们 N 观点专属的 Telegram 群组。那我们会在未来几天我们发送活动连结。好，我们会在下个礼拜三的 Mula 直播抽出5个人会得到这本书哦，好不好？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 Mula 207集啊。喜欢我们的节目，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啊，多多推荐你的朋友来在 Apple Podcast 上订阅我们，帮我们冲冲榜啊！那我相信啊，在台湾 Apple Podcast 前100大的节目里面，我们 N 观点的内容的有料的程度绝对排前五名，绝对排前五名。这不是我自吹自擂，我认为我们的话题的正确的程度，我们的观点的深度，我们所能提供的价值，绝对在 Apple Podcast 的100名的节目里面，我们绝对可以排到前五。但是我们的排名大概都在50名到80名之间。那所以，我们大家，如果你真的欣赏我们节目，喜欢我们的节目，帮我们加油推上去啊！那你只是留言推不上去啊，就是要多多分享我们节目给你的朋友，那更多人订阅我们的节目就会冲上去。好，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207集的 Mula 哦。那这个礼拜五，我们的投资好人也会正式100集喽。好，那台湾现在正在疫情期间啦，那所以就 当然了，我觉得我们现在要接受跟疫情共存这件事，但是也不代表我们需要刻意去增加我们染疫的几率，所以也是大家要多多就是正常生活，但是要小心，然后避免接触到大量病毒，大概是这样。